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是大伙儿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更是您的读经好伙伴。那么这一回，我会跟您一起来到新约查考《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研读》这个专栏。今天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第五章啊，一起的来看看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事迹。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上一回我们一起查考了耶稣刚开始传道的事迹，那不知道弟兄姊妹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事情呢？可能是耶稣禁食40昼夜受魔鬼试探的事，也可能是耶稣赶鬼显出他的能力，更可能是耶稣看见许多人的需要，从早到晚不断的医治人、帮助人。那希望呢，我们不仅对耶稣的事迹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能够立下心志，愿意效法耶稣，倾出生命，帮助我们能够帮助的任何人。今天呢，文慧会和您一块查考《路加福音》第五章，研读主耶稣第一次在加利利传道的事工。五章一节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格尼撒勒湖呢，也就是加利利海，也称作呢提比利亚海。我们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一节、21章一节。那么当时呢，许多人拥挤着耶稣要听神的道啊，这真是一幅美好的图画。这些人拥挤耶稣为的就是要听神的道。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为的又是什么呢？求神给我们像当年在格尼撒勒湖旁的人一样，对神的道有一颗渴慕的心。接着呢，五章二到十一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呼召彼得、约翰、雅各和安德烈这四个门徒。那时啊，湖边正停着两只船，那么有一只呢是西门彼得的，而船主呢正在洗网，这是渔夫呢在每次打鱼之后的例行公事，以备下次再用。而加利利海的船呢，一般呢都没有这个棚，也就是没有这个遮盖啊，大约长呢7到10公尺。用这种船来讲道，一来是可以避开人群的拥挤，二来又可以让更多的人听清楚。那么耶稣教训完众人之后，就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在水深处下网打鱼，最好的时机通常是夜间，而不是白天。并且彼得这些人是有经验的渔夫，整夜都没有获得，难怪彼得会对耶稣的吩咐心存疑惑。虽然如此，彼得还是依从主耶稣的话下网打鱼，结果大丰收啊，渔网呢还差一点裂开呢，两只船都装得满满的，甚至要沉下去啊。这时西门彼得就恍然大悟，认识到主耶稣的神圣大能，他也顿时的发觉自己的罪孽深重，无地自容啊。这就像许多人越接近神，就越觉得自己有罪和不配。那么耶稣如何回应呢？五章十节说，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呢。耶稣呼召彼得等人，赋予他们一个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将人带进神的国度里。结果彼得他们就撇下所有跟随耶稣。那如果我们参考约翰福音1:40-42，2:1-2，我们就知道呢，他们并不是第一次和耶稣见面的，但这一次他们显然立定心志跟随主耶稣。接着5:12-14就记载耶稣医治了一个麻风病人的事迹。当时社会视大麻风为不洁的病，患者必须远离人群而居。那么在路上如果遇见人，也要远远的大声呼喊不洁净不洁净，警告人避开。路加形容这个患者病情严重，因为他满身长了大麻风，他恳求耶稣医治他。因着他对耶稣的信心，他果然得到了医治。耶稣吩咐他要把身体给祭司看，又要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么根据利未记14:2-32的记载啊，麻风病患者痊愈之后需要有祭司来验明以及献上祭物，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其实呢，耶稣这样吩咐呢，也是在敦促这个人遵守律法，提出以蒙医治的进一步证据，向当权者见证基督的事工，并且呢，得到礼仪上洁净的证明，好让这个人呢能够重新被这个社会接纳。那么5:15-16，短短两节就记载了耶稣的名声显扬，吸引许多人聚集，但主耶稣并没有被人群牵着走，也没有因着解决人的需要就忽略了和天父的关系。主耶稣宁愿退到旷野祷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没有一样事物包括侍奉比神更重要。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样忙碌，我们都要有与神独处的时间。5:17-26就记载，有一天耶稣教训人，那么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法利赛人，他名字的意思呢是分离者。那么在耶稣时代，这个人数大概有6000人左右，散布在整个巴勒斯坦地，是会堂里的教师，人们心目中的宗教楷模。那么自命为律法的护卫者，监管人们正确的遵行律法。教法师呢，也就是文士，是专门研读解释并且教导律法的，大部分呢都是属于法利赛派的。那么这时呢，有人就用褥子抬着病人从屋顶垂下到耶稣的面前。当时啊，典型的巴勒斯坦的房子呢都有一个平顶，人呢可以从外边的楼梯走上这个平顶。那么屋顶呢通常是用一层很厚的粘土造成的，经过这个石轮压过，然后下面呢就借着树枝编成的席子排放在木梁上来支撑着。耶稣因着这些人的信心，就赦免那病人的罪，解决他心灵最大的需要。不过这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议论，指耶稣说啊，他说了前妄的话了。那因为在犹太神学当中，连弥赛亚也不能够赦罪，因此呢，耶稣赦免人的罪就等于是自称是神，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了。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 宣布某一个人的罪获得赦免是很容易的，因为无从对证嘛，对不对？但是叫摊子起来，这句话就不容易了，因为结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于是呢，耶稣就医治摊子，叫他立刻起来，表明呢，他有神的权柄，能够赦免人的罪。接着呢，路加就描述耶稣呼召利未，也就是马太，成为他的门徒之一。5:27-32记载啊，利未那时正坐在进出口的地方收税，那么耶稣就呼召他，他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利未也就是马太，在自己的家里呢，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人来参加，其中也有税吏。这个对法利赛人来说啊，那些不守摩西律法和口头遗传下来的规条的人就是罪人，那更何况是税吏呢？大家应该跟这些人呢避开远离，免得呢被污秽了。但耶稣呢，现在却偏偏跟这些人在一块儿。耶稣的回应是：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这句话并非暗示法利赛人是无病的人或者是义人，而是说人呢，必须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才能够得到属灵的医治啊。5:33-39就接着记载，法利赛人他们又提出了施洗约翰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常进食，过着刻苦简朴的生活，但是反观耶稣的门徒又吃又喝。那么耶稣呢，就以两个比喻来回应他们。第一个比喻呢，是新郎与陪伴之人，这个新郎呢就是耶稣。那么当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应当欢喜快乐，而不是进食。但是当耶稣离开他们之时，也就是新郎被带走了，进食却是合宜的。因为进食呢，是自我降卑和悲伤的表现。那么第二个比喻呢，是提到呢，新衣补旧衣，新酒装旧皮带，那这些都是不合宜的。而耶稣所传的真理就好像新衣新酒，必须补在新衣服上，装在新皮带里。可惜的是啊，法利赛人却只喜欢陈酒，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传统的宗教方式，去试着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千万不要落入传统的宗教规条当中，只看重仪式、规矩和知识，而忽略了圣经的真理，不能够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顺服圣灵的教导和带领。求神帮助我们能和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按着主的心意而行，过着讨主喜悦的生活。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今天呢，文慧会和大伙儿一起进入路加福音第六章，看看主耶稣是如何挑选十二使徒，还有平原宝训。不过呢，在分享之前，文慧想先和弟兄姊妹分享，那希望您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一段路加福音研读的时间，把路加福音速读一遍，那对这卷书有个整体的印象，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查考路加福音之时，更能够掌握经文的背景和要点，有更多的得着。当然也希望您能够来信向文会索取特别为您预备的路加福音研读纲要。 路加福音六章一到五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对安息日的看法和教训。在一个安息日，耶稣的门徒经过麦地，就掐了麦穗来吃，这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质疑，因为照传统规例，安息日是不可以收割，也不可以治病的。那掐麦穗这个动作啊，对法利赛人来说呢，就像收割一样。那只有在生命遇到极端危险的时候例外。所以呢，在法利赛人眼中，门徒显然犯了不守律法的罪。那么耶稣如何回应呢？主耶稣呢，就以旧约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做一个例子，就提到啊，昔日大卫王和侍从因为饥饿，就取了在圣殿里的陈设饼来吃。那如果按利未记24章5到9节的记载，放在圣所里金桌子上的陈设饼，每个安息日都要换上新的，那么这个旧的呢，就要撤下，留给祭司做食物。所以呢，大卫王和侍从们是不可以擅取陈设饼来吃的，但是他们还是做了，因为他们实在饥饿啊。那么主耶稣呢，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照顾人的需要比墨守成规来的重要。主耶稣更说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呢，相对于法利赛人对安息日各样规条的解释，主耶稣更有绝对的权利来更改关于安息日的律例，因为他就是设立安息日的主。接着呢，在另外一个安息日，主耶稣又医治了一个病人，这件事情当然又引起法利赛人的批评了。那么6章6到11节就说，主耶稣进入会堂教训人，在那儿呢，就有一个人他的右手枯干，也就是肌肉萎缩。那法利赛人呢，就想看看这个主耶稣会不会干犯安息日不可治病的规律，医治这个病人呢？主耶稣当然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的心思意念，他就特意叫那个病人站到当中，为要叫人呢对这一次的医治呢无可置疑。接着呢，主耶稣就主动地问众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竟然没有人有胆量反对或者是抗议主耶稣的问题。然后呢，主耶稣就医治那个病人。在主耶稣的眼中啊，拒绝做善事就等于做恶事，救命比守安息日的规律来得更加重要。可是法利赛人却不这样想，所以他们非常生气，甚至商议呢要怎么样去处置耶稣。这实在是很讽刺的事情，法利赛人守安息日，表面上呢是不做任何事，包括救人的善事，但他们的内心呢却忙着去想如何害耶稣。换句话说啊，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内在真实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警惕，千万不要落到法利赛人的境况里。接着呢，6章12到16节就记载，主耶稣经过整夜的祷告，挑选了12使徒。使徒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被差派去完成特殊使命的人。那在新约呢，一般都是指向12使徒的，但是保罗呢，因着神呼召他要对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呢，他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去完成，因此呢，他就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路加呢所列的这个使徒名单和马太福音以及马可福音所列的这个名单呢次序有些不同，但都是以彼得为首，加略人犹大呢居末。使徒中的巴多罗马呀，应该就是约翰福音1章45节记载的拿但业。 那么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呢，大概就是马可福音15:40记载的小雅各。而雅各的儿子犹大呢，应该是达太的另外一个名字啊。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10:3，马可福音3:8。而加略人犹大，那特别说加略人，很可能呢是只有他来自犹太地，其他使徒呢都是来自于加利利。而奋锐党的西门，这个奋锐党啊是犹太人那个党派，可能开始于主后6年左右，那么主张呢绝对效忠律法，反对希律王家族还有这个罗马政权。那么在主后的68年到70年间的犹太人革命当中呢，奋锐党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主耶稣整夜祷告之后才选出了12使徒，可见主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看重。同样，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被主拣选放在不同岗位的，但是我们是否忠心的在各自的岗位上来侍奉呢？我们又是否看重主给我们的职分呢？路加福音6:17-49就记载了主耶稣在平地上的讲道。6:17-19说到啊，有许多人带着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地方涌向主耶稣，寻求他的帮助。于是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路加所记录的平原宝训和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啊，是平行的经文，可以对照参考。那么这些教训可能是主耶稣在不同场合之中的讲道。6:20-26，主耶稣就提到4种有福的人和4种有祸的人。不论是贫穷的人，或是饥饿的人，或是哀哭的人，指的都是心灵方面，而不是肉体或物质上的。当一个人自觉邻里疲乏的时候，他就会谦卑寻求真理。相反的，当一个人自觉心灵饱足，得人称赞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谦卑自己，省察自己的过犯，而信靠真神。接着呢，6:27-36，主耶稣就说到爱仇敌的事，也就是呢，在人际关系上应该有的表现。主耶稣在这所列的事情，并不是呢，要我们逐一去行啊，而是要我们着重内心的态度，以爱对待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仇敌，甚至呢，当有人逼迫我们之时，宁愿让对方打我们另一边脸，也不要心存报复。而当我们有恩于人的时候，也不要心求回报，因为我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天父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追求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谁是你的仇敌呢？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善待他呢？但愿我们都能够求像天父一样，能以爱和慈悲对待每一个人。6:37-45，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不可随意的论断别人，因为神会按信徒待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6:38的怀里啊，大概是与当时的人穿外衣的方式有关，因为当时的人呢，会在腰带上方留一个折子，成为一个大口袋，用来盛装呢相当容量的麦子。主耶稣呢，也教训我们不要骄傲，他用了文学上夸大的修辞法，也就是呢，眼中的刺和眼中的梁木，为的就是要强调啊，他所讲的重点，那就是呢，当我们批评别人的一个小毛病之时，却不省觉自己也犯了许多相当大的错误， 这就是假冒为善和愚蠢无知。但要如何避免这样的事呢？六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就说出了重点。原来一个人的心田好坏，就会结出好与坏的果子。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内心充满良善、真诚、爱，那么我们不但不会自满自意、随意批评别人，我们也能够学习去爱我们的仇敌了。但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怎能够有这样美好的灵性呢？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主耶稣啊，就向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呢，把灵命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也就是主耶稣的真理上，不是按人的标准，不是随世俗的传统，而是按着主的话去行。就算经历各样的考验，也仍然愿意遵守主的道，那这样的人呢，自然就会有美好的灵性，自然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得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也愿意听主耶稣的话去行呢？如果我们肯听到、肯行道，那么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结出好果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了。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在这呢，也要提醒大伙儿，路加福音研读我们会进入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文慧实在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够先预先读准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你的话却长新。